非常感恩，牧师给我这样的一个荣幸，可以服侍大家。那我就不做任何的自我介绍了，因为重要的是神的话语。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其实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机会，去了解上帝创造婚姻和家庭的心意。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有多少是听众，有多少是学生，但是我想。相信你们因为都是参与的同工牧者，更加的知道在一个教会里面，家庭生活婚姻的破碎是让牧者牧养的这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和挑战。而且呢，从我们自己自身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发现在家庭这个环境是最难学习赤露敞开全然舍己的一个mission field 那同时呢，也是神给了我们的一个这个巨大的合场，一个巨大的工厂，一个巨大的训练场。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重新梳理一下，就是我们对上帝所设计的婚姻和亲职的教养的最基本的理念清不清楚。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一个瞬息万变的，现在已经不是高科技时代，是 AI 时代了。那我们如果不清楚神创造我们的心意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大家都在谈这个话题，就是会被 AI 取代呢？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 PPT。等一下哈，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父神，我们虽然素未谋面，但是我们在你里面是一家人。主啊，我们更是在你的恩典和怜悯救赎当中连结在一起。求主你让我们今天的学习是在圣灵的管理下畅通无阻，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技术上和这个许多的这个冲突，但是我们深信主啊，接下来的时间你要保全我们，愿你自己在这里得到当得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一点点的分享呢，就从我自己的家庭故事开始说吧。我们有三个孩子，我跟我先生 Luke 牧师呢，我们结婚21年多了。然后呢，我们在过去非常的有幸，神给我们这个荣幸，可以养育三个儿女。他们分别是 Elijah 老大20岁，老二呢16岁。老三是13岁。那因为我一直 homeschool 他们，所以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机会参与在他们认识神的这个每一个瞬间。然后我就发现说，实际上在养育他们的过程，我自己跟我先生，我们是蜕变改变成长最大的。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一件事情让我们觉得更加的无力和抓狂。然后呢，在婚姻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因为你来我往，我们是两个成年人，我们不可能一个动作、一个行为、一个决定过去，对方没有任何的回应。所以通常呢，如果我们要在婚姻里面成长，是一个及时的一个过程，我们不得不成长。如果不成长的话，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婚姻的关系的破裂和破碎。但是，在子女教养上面呢，它有一个实言，就是我们在儿女小的时候，无论我们怎么带他们，他们是逆来顺受的，他们没有太多的反抗，或者是没有直接回应我们的错误的教养也好，我们的一些错误的方法和理念在他们身上的烙印。那过了几年之后，很多人是已经儿女已经离开自己了，长大了，然后才出现那个一个非常不堪的一个恶果。所以我发现说，神同时将这两个礼物和机会赐给我们，一个是婚姻，一个是亲职教养，目的的就是全方位无死角的那个重塑我们自己里面没有被福音浸透的那个生命的状态。所以非常感恩，就是神借着我们的三个儿女，借着我们夫妻两个在婚姻里面的一个重塑的过程。那这个重塑过程讲起来虽然两个字就过去了，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过程是艰辛的，是这个血淋淋的，然后 但同时呢，也是充满恩典的一个过程。但我相信，就是能够使我们到如今，全家人都在这个主的这个恩典和主的心意当中去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跟我先生结婚之前，我们两个就立志说，我们的婚姻关系要以荣耀神作为目标，绝对不是追求这个世上的幸福、家庭的美满和谐这么简单。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我们的婚姻关系以及我们教养的子女都可以去认识神，并且透过我们的生命可以使人使神被人认识。所以这个根基的立定呢，就使我们在过去的这20多年的时间，我们不敢怠慢啊，因为我们所到之处自己非常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在当地的教会建立家庭事工，真的初心是为了自己，因为觉得太艰难了，年轻夫妇自己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在撒旦的攻击和这个世界的诱惑和我们自己自私的罪性这种三重邪恶的裹挟之下可以生存的。所以我们就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到教会寻求帮助。那显而易见的就是大家都明白，别说是华人教会的，就是普世教会，一个健康的婚姻家庭事工都是很难求的。所以通常到了每一个地方，牧者长老知道我们是传道人，都说那你就自己开始吧，那我们就全然的支持哈。所以也就是在过去这20多年的时间呢，就一直致力于家庭事工的这一个一从创起到维护到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过去的5年呢，因为我先生来接任美国远东广播的这个主任的职分，所以也需要我来支持他。所以前任的主任呢，就也邀请我回到远东广播的这个系统当中。我才开始我神学院毕业那我02年到07年曾经服侍于加拿大远东广播。那他跟美国远东广播呢，其实是两个独立的机构，但是我们共同制作良友电台的节目。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我后来因为先生工作的缘故，我们从加拿大19年前搬到美国，那我就辞职了。虽然是辞职，也就是说我没有带新的一个职位，但是我一直没有离开过良友电台、良友神学院的服侍，但是以义工的身份。后来呢，接下来的15年的时间，就是全然的专心的在家养育我的3个孩子，服侍老支持老公，然后同时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做义务的传道人。虽然在人看来好像是我把我的这个生命的优先秩序给了家庭，给了我的婚姻，但实际上那是神亲自透过这15年的时间来陶造我、管教我、重塑我的一个过程。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在过去这5年，我所有的服侍无论是在电台、在远东广播的、在神学院的，还是在教会或者在家庭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各个层面、各个方位的服侍，真的是因为过去这15年神给了我一个私教的一个集训课吧，我觉得像是训练一个特种兵一样的完完全全是在我落花流水、这个摸爬滚打、头破血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意识到神他在我生命当中的心意，和在这个普世教会、华人教会的心意，以及他是怎么样透过设计婚姻家庭，把他的这个永恒的一个救赎的心意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触手可及的地方。所以我非常的感恩为着我自己的丈夫、儿女为着神赐给我的这么美好的一个侍奉的宝贵的机会真是天天的感恩。那我现在的这个服侍呢，实际上就是每一天透过这个媒体的平台，同时呢也透过各个神学院的教课然后加上我家庭事工，因为在做各个教会的家庭事工同工的门训，所以我在主要是这几个层面的不断的这个宣传和我不能讲宣传，就是 这个显明神的福音吧，为了要使人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这个就是我跟我先生现在致力所做的。昨天晚上我们有去就是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家庭事工的结业典礼，那我们有6间教会10个班的弟兄姐妹上线参与。昨天晚上因为要把我先生从英国接回来，所以我们前半程是在手机在线，但是都听到就是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的各种各样的见证。那其中一个最令人这个振奋的一个见证就是我们其中内地的有一个教会，他们是新婚两个新婚小夫妇，然后呢和这个两边的父母亲和他们这一对小夫妇一起参与了这为期1年的婚姻家庭的门训，然后他们也叹为观止了。我想很难得就是这样跨代的，然后两个家庭姻亲的家庭一起的来学习，然后他们的分享的见证就是终于知道福音是如何落地的，就是他们是4代的信徒，但是是第一次完整的听到上帝对婚姻家庭的心意。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是希望透过一个非常这个密集的一个很简短的40分钟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开始思考。我们不可能把就是我的就是这个圣经当中的千年的启示，或者是我的这个完整的一门课透过40分钟来分享，所以我只能够非常这个简短精确的让大家开始重新去思考，到底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婚姻和家庭，或者是延伸到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这一个话题。好，那目前呢，我们知道我们进入到这个 AI 时代，大家都在谈到底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你会被取代吗？大家也发现我的题目哈，我的题目是 AI 时代还要爱吗？你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有些老人家，他们不会读分开来读 AI 的，所以他们常常说什么叫做爱时代，什么叫做爱时代啊？有一些年长的老人，那他们就给了我一个启示。哦，真的诶，他是不是在提醒说这个 AI 的时代来了，但是我们人还没有学会爱，我们仍然没有学会上帝造人的那个本质，因为人的本质就是爱，因为神是爱，所以人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时候，我们人能够去爱，是因为我们分享了神愿意与我们同享的那个爱的关系的本性。虽然 AI 它可以模仿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它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在自由选择意志当中去选择回应爱，付出爱，为爱牺牲，付上代价，这个是 AI 永远没有办法取代，因为这是上帝造人的这个本质。然而可惜的是，可悲的是，我们人却从始祖犯罪之后呢，我们失去了这一个能力，我不能说完全失去，我们的能力是扭曲的，因为我们里面与神的关系断绝之后，我们是不可能源源不断的得到一个完整的正确的全面的健康的爱的一个加持。所以我们从自我中心出发，我们的爱非常的破碎，非常的这个自我，也非常的病态，所以我们没办法了。今天我们这个知道只有救恩，只有基督的救恩，只有十字架，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回到神所创造起初的那个心意当中去。我非常喜爱的一位神学家Thomas Aquinas, 托马斯阿奎那，他是神论人论的一个非常精辟的这个神学的这个思考者。那在他的神学大全里面呢，我给大家总结，这不是他的原话哈，他总结了我们人的这个本质，他说人的幸福包括了神所设计之人性的实现，也包括了对神的效法。喜乐是由神的同在而引发的， 所以他认为人的幸福绝对不是靠自己的拥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控制、自己的这种无视所能够达到的。所以我刚刚这几点呢，就是阐述了人创的宗教所以为自己可以达到的各种各样的幸福感、美满感。但是，阿奎那他的描述就是，人的幸福和喜乐在于透过人，认识神、认识与爱神、与爱三位一体神的联合，才能够达到。也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幸福感和满足感，全部取决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多少，我们对他的爱是多少。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称之为一个忘我的自我实现，是一个 forgetful self-realization，是一个自我舍己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上帝对人的设计，就是完全了作为我们人性的一个彰显。所以，也可以这么说哈，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在 AI 的这个时代不被抛弃的话，我们就得首先活得像个人，把上帝创造人的这个本性活出来。那怎么才能够活得像一个人呢？其实最大的挑战就往往是发生在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它是介于两约之间最后一个先知，代表神向人发话。那他同样呢，也是重申了上帝的最最看重的一些的这个关系。我们知道这个《马拉基书》非常的特别，它虽然只有很简短的这个4章的这个经文，但是它在这四章的经文里面用了6段的问答式的对话。rhetoric question 哈，就是一个神与他的百姓之间的一个 debate，好像一个叫做这个辩论。然后呢，这6组辩论其实是两两相对的。所以，我们大家如果读过神学，或者是在教会当中带过一些查经法的话，就知道这个两两相对的形式呢，我们称之为三明治的形式。就是把一个最最重要的核心信息放到三明治的最中间核心的部位，我们称之为肉。然后呢，他用几对的这个平等的或者是对仗形式的一个这个对话也好，或者是一个文学题材也好，把这个三明治的面包啊、蔬菜啊、cheese 啊什么的，把它都加进去。但是它最终为了凸显的就是三明治当中这一块肉，所以你看，我们去买汉堡也好，我们去买这个三明治也好，他都是问你说你要三文鱼的啊，还是要鸡肉的啊，还是要牛肉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中间的这个才算是内容，其他都是配菜。那么我们就来看看马拉基书，马拉基这个先知的名字就是 messenger，my messenger 的意思。那这个 messenger 它要传达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三明治的面包和这个 cheese 和蔬菜是什么。你看它一开篇就用了这个上帝与人的之间的这个关系，儿子跟父亲的关系，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君王跟臣民的这个关系来抒发了上帝对人的爱以及人的不忠，神的守约以及人的背约，神的这个专心爱人以及人的这个在敬拜当中的堕落，无论是我们用律法，还是我们就是犯罪去敬拜别神。好，所以这几个这个对仗呢，只是带给我们其他不同的关系层面，人的这个远离神以及神的那种渴望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半的面包哈，同样它是再一次的重生这个父子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以一个家庭关系来体现了神与人之间的那一个他希望我们能够了解明白的。一直以来，千年以来不变的那一个渴望，说到了 这个父亲和儿女的关系，说到了上帝他是如何看重我们在透过这个家庭关系，然后彰显我们回到天父上帝那里的那一个全过程的一个彰显。好，那我们下面就要来看中间的这块肉了，在马拉基书2:14-16，重申了创世纪创造婚姻的那个神圣性。所以马拉基书实际上它强调的核心内容是婚姻，它把婚姻作为盟约的这个神圣性再一次，而且是可以说是旧约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提到上帝造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心一意这八个一的这个婚姻盟约的神圣性。我来读下给大家听。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憎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哇哦，这一段经文啊，把非常厚重的一块三明治的肉，又再一次的彰显在神的选民之前。因为到目前为止，到马拉基那个时代为止，整个上帝设计的婚姻家庭的心意已经被破碎的体无完肤了。以色列人与外邦女子通婚、轻视婚姻、休妻、另娶、淫乱，其实完全的这一切都是彰显了他们对神的不忠，因为他们没有按照上帝设计的心意去敬虔度日，没有因为婚姻的这一个神圣性去教养敬虔的后裔。所以这样的一个破碎，非常不幸的就是持续到如今，而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因为我们现在连婚姻的定义都要被篡改了，已经不是一男一女了，已经不是一夫一妻了。所以当人持续不断的远离神的心意，远离福音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恶果。那为什么马拉基要再把这个重申呢？因为的的确确这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奥秘。在以弗所书啊，保罗他第一次把神创造婚姻的奥秘解释得这么的清楚，就是原来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哈，从旧约第一卷书《创世纪》一开始开篇，就是讲到了神创造人的美意，创造婚姻的一个这个荣美的价值，在上帝在关系里面创造的人，必须在关系里面才得到完全。所以我们一开始要造男造女，在亲密的婚姻关系里面彰显三位一体神的那个关系性的这个爱的这个荣耀的形象。到了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重生这一个隆重性、神圣性和不可残缺、破坏和偷窃的这个荣耀。到新约，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拿的婚宴之上，他让我们看到只有神的介入才可以使这个已经平淡如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这样的婚姻、人的婚姻重整，然后像醇香的酒一样的能够吸引人，能够让人畅快。它是一个重新的 celebration， 重新的一个庆祝。到以弗所书，保罗把婚姻家庭的神学清楚地向我们那个彰显出来，然后到旧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它让我们看到了，哦，原来地上的婚姻是有始有终的，真正开启的是在新天新地的那一桩婚姻。那我把这个整个一个蓝图揭示给大家看的时候，我们大家要知道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设计。然后我们看一看现今的 这个悲哀不堪的一些数据。我们看到大家只用看最后一条。2020年全球不到 46% 的未成年人父母是第一次婚姻。这是一个非常扎心非常恐怖的数字。这个数字如果今天教会不做复兴，不 do something about it, 就是我们基督徒没有悔改，没有奋心，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过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那么这个数字只会越来越差。因为你会放眼望去，基督徒的婚姻没有被福音翻转，不懂得上帝设计的婚姻的这个法则的时候，我们和世俗的婚姻根本没有两样。我们只是一群基督徒的家庭，而不是基督化的家庭。全家都是基督徒，却过着一个完全属世，完全和他人分别不出来的一个婚姻家庭生活。我们照样骂，照样自私，我们照样出轨，我们照样这个不懂得爱，我们照样是彼此伤害，我们照样在自己的婚姻里面活不出这个福音的大能来。这个数字让我们看到，在未来的十年，我们的儿女成长起来，他们想要找一个从健全健康的家庭里面出来的人做配偶，十个里面找不到五个，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它也必定会影响未来的下一代他们怎么去看待婚姻家庭，而且这个恶果现在已经出来了。如果我们不重建我们自己的婚姻的观念的话，但是很可悲的是啊，这是另外一组数据，就是去年时代论坛针对香港2000个信徒在一到三月聚会的情况的一个报告。那疫情之后呢，大家都游走于各个教会之间。当然疫情之后它也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充分的使用科技，让我们可以无远弗届的彼此扶持，彼此这一个连结，就好像今天我和大家在一起一样。但是作为一个教会，一个核心的一个当地的教会，就像我去探访了刘教会在香港的本地的这个进阶教会一样的，我们必定要有肢体的生活才能够成长，必定要委身在一个教会服侍，才能够真正的建立起基督的身体来。但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数据，最后一条哈，也就是说48%以上的人都不委身在同一个教会了，都游走于不同的教会之间。那这样的一群人呢，18岁到39岁占据 67.6%。18岁到39岁是正在人生的一个成长期，工作，找工作，寻偶，结婚，生子，或者是如果结婚稍微早一点的话，自己的儿女刚刚进入青春期。这么重要的一个年龄段，这一批人从教会的当中消失了。我们教会的老化和这一个年轻人的流失，以及这一群人正在他们人生非常需要建立在福音的根基、真理的根基之上，才有可能得自由的这个状态，但是他们却没有委身教会生活，所以你怎么可能期待十年以后他们的儿女成长起来可以委身教会生活呢？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常态影响了普世的教会。这是美国 LifeWay 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呢已经具有普世性了。现在目前为止是持续不断的这个数字是在降低的。也就是说在教会长大的孩子现在是不到 30% 进入大学之后会继续他们的信仰。然后呢，我们美国的这一位家庭事工的先驱叫做 Kirk Bruner 教授，他委身于一个教会的家庭事工，然后他就持续不断的做这一个研究。他做的研究报告里面显示，同样我给大家看最后一条， 89% 这些在教会长大然后离开教会的孩子是因为在家没有好的信仰环境，父母没有好的婚姻关系或健康的家庭环境，导致了他们在 放飞之后，离开父母之后，他们终于摆脱了这个虚伪的宗教的枷锁，他们不需要再做法利赛人了，所以他们呢就开心的选择离开教会。这是非常可悲可怜的一个现状。那面对这么多的这个可怕的一个情况，我想我们今天可以问自己：那我作为上帝的儿女，如果我在婚姻家庭里面，我是丈夫，我是妻子；如果我有儿女，我是父亲，我是母亲，我当如何呢？我该怎么回应这个世代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破碎和需要呢？我如何去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建造我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呢？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我在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其实非常相关联的这个内容。我只是提纲挈领的让大家开始思考哈。在我们的育儿的过程当中，最容易犯的错误，这对我们华人来讲尤其的真切，或者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华人教会、华人文化里面的一个死结，因为我们华人文化的家庭的重心不是上帝，也不是我们的配偶，而是我们的儿女。你会发现，我们看重。以为我们看重教育、子女教育，但实际上，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创造婚姻家庭的那个秩序，所以呢，我们就在一个死结里面打转。我跟大家说一个这个笑话哈，就是你知道我因为全世界的教会都服侍，然后呢，我们也多次的搬家，跨国的搬家，然后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学区房。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特别特别的看重子女的教育，但是我们对教育的理念呢却是偏差的，因为我们把儿女看得非常的重要，以至于呢我们把我们的配偶放到一个整个家庭关系的最底层。那这个表现出来的呢，实际上是我们没有去顺服上帝设计婚姻家庭的心意。本来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神所赐的奖赏。我们呢只是管家，我们不应该拥有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却把他们作为我们的产品去塑造。每一个父母都是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态教养我们自己的子女。更重要的是，我们把我们的配偶、父母都赐予我们的儿女。更加可怜的就是。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因为我们如果不爱神，实际上我们谁也不会爱。虽然我们爱儿女，但是你知道，因为我参与家庭事工，这个做各种各样的辅导，家庭的辅导，婚姻的辅导，只有华人的儿女对自己的父母亲啊，是各种各样的吐槽。不但没有感恩的心，不但没有这个，就是心里面觉得哇，我的父母亲实在是很爱我。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亲真的是把他们的爱以一种自我中心和自私的方式强加在儿女的身上，然后让儿女呢常常喘不过气来，然后得到的并不是爱。而是控制也好，没有边界感也好，然后呢，是在一个非常没有亲密感的家庭里面成长，所以只有我们华人文化讲到原生家庭的时候，都是一个负面词。这个负面词已经被带进了脱口秀里面说，你知道吗？没有人讲我会回我的原生家庭去吃饭，因为原生家庭是代表一个不好的意思，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所以，做父母亲的，你千万别觉得哦，我全心全意为儿女，他就能够感受到爱。不，他反而感觉到一种不健康的一种爱的关系，因为上帝的设计是要我们与他相联合，以他为最最重要的。你看，这个是本末倒置。我在用制作这个。PPT 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个神导回来，我一个不小心它就倒了，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把它导回来。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实际上的一个家庭生活，就是我们家里面，六神无主啊， 各种各样的神去请进来，但是呢，我们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家庭的主宰，就是我们没有以神为神，所以我们的愁苦就必加增。每个家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各种各样说不出来的破碎。那我们看一下哈，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先知以利，神称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这个"尊重"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就是神说：“你们要荣耀我，你要 honor God。”但这个是一模一样的词哦，就是你 honor your sons，你尊重荣耀你的神过于尊重我。那这个 honor 这个词呢，还有一个地方出现，就是在十诫里面说你们要孝敬父母，用的也是这个 honor。所以上帝很显然是希望我们透过荣耀他的这个过程，以他为神的这个过程，才有可能用一个健康的秩序来组建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对于儿女来讲，如果我们以他们为中心教养，然后你会发现，伤害所有人，所有人，所有关系都会因为这样的一种教养方式受到伤害。丈夫和妻子之间没有了那种独一无二的尊贵和优先感。每个人的眼睛里面都是儿女，然后久而久之呢，在婚姻里面就有不满足感、不安全感，然后就各种各样的抱怨、苦读，各种各样的破碎。由于丈夫妻子的这种破碎呢，他也带进了下一个我要分享的很重要的一个错误里面，就是我们因为把儿女无限制的放大，所以我们的很容易把亲职，就是 parenting 这个过程和我们的婚姻独立或者是对立开来。很多人以为，哦，我可以随便带我的配偶，但是我可以做一个特别好的妈妈。我可以把我的配偶践踏在脚下，我可以做一个特别好的爸爸。我们以为我们的做父母亲的这个职分和我们在婚姻里面的职分是可以分开的，但恰好相反。你知道这个是Asel 夫妇呢，他们是育儿和婚姻的这一个也是前辈了，他们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在他们的每一本的书里面的第一章，都会提到了，就你想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教养你的儿女，那么首先你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这个建造你的婚姻，因为你带给儿女最深远的影响，不是父母亲职的角色，而是在婚姻中作为丈夫和妻子的角色。上帝设计的婚姻是为儿女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我们因为组建了这一个牢固的婚姻关系之后，当我们教养儿女的时候，他们能够透过丈夫妻子角色的互动，塑造他们的性观念、他们的性别的认知、他们的身份的认知、他们的安全感、他们的亲密感、他们的这个在这个地上的使命感等等，全然都是透过父母亲所带给他们的。我常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为拥有一份工作，我们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上研究生、上博士、读博士后，然后我们拥有一份工作，但是我们进入婚姻、教养子女，却没有人去上课。大家都是在不知道为什么结婚就结婚了，不知道怎么养儿女就怎么养儿女了。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因为今天时间的缘故，我就不提问大家了。你每个人思考哈，每个人都在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如果我告诉你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花了18到20年的时间上这门课的，你同意吗？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就是教导我们这门课的老师，他们以他们的婚姻，他们教养子女的过程教导了我们，导致我们呢，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还有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塑造，然后小型的教会的文化，我们的这个社区的文化，还有我们的家庭文化当中，塑造我们对这些角色的一个认知和一个抉择。 我们很多人说啊，我永远不要像我妈一样，她太可怕了。然后结果呢，进入婚姻后，活着活着活着，一个不小心，我们就成了我们妈妈的样子，成了我们爸爸的样子。我们越不想像，就越像。那在这样一个可怕的一个恶性循环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不得不承认呢、啊，我们是这个破碎的。我们必须要福音来拯救我们。如果对于养育儿女的过程来说，最最重要的事情是将神的旨意能够带给孩子的话，好，我给大家看一个 John MacArthur， 麦克亚瑟，他的很多的育儿的书里面，他提到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辟。他说，成功的育儿不能透过遵循人类的技巧和儿童心理学来实现，真正成功的教养是忠于顺服上帝对婚姻家庭的旨意的结果。世上没有比荣耀上帝的方式养育你的孩子，然后看到他们长大后用自己的生命荣耀上帝更大的祝福了。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儿女让我们养育的终极的目的，要让我们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要我们世世代代述说耶和华的美德。而透过什么呢？是透过我们遵行上帝对婚姻家庭的设计，绝对不是一个文化的产物，不是我们随心所欲可以做到的，绝对不是你在婚姻的家庭里面用你自己的可掌控的方法，用你的技巧能力可以达到的。最近网上不是有个特别火的那个网络歌曲嘛，就是透过某位议员他所这个骂的这个话，就是本来可以匆匆融融游刃有余，但你现在却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对不对？然后我觉得他非常形象的反映了我们在不知道上帝真理的时候，我们进入婚姻家庭的过程里面，本来可以匆匆融融游刃有余，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我们每个人都在撒旦的谎言当中迷失了，然后也在自己的一个无知当中不知道怎么去建造而迷失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婚姻的真相。潘霍华在他的狱中书简说，婚姻在讲圣洁、权力和契约上是高过爱情的。人并非以会变的爱情去维护婚姻，而是以不变的婚约来维护爱情。简言之，就是当我们坚守约定的时候，就是我们曾经在神在人面前所立的那个婚约。虽然当初站在婚礼的祭坛上，你觉得轻飘而过，好浪漫啊，无论是健康疾病、贫穷富足，还是这个顺境逆境，我都要爱你、保护你，都要尊敬你，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你知道在你们当中，刘牧师和沈颖师母，我在香港采访他们的时候，给我的生命当中有极大的一个触动，就是当他们谈到说，当我就是活着，我的这个就活着就是我的配偶对我的唯一的要求的时候，我这一刻真正的知道了这个婚姻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根本不是什么你要多爱我一点啊，哦，你要跟我有点多少浪漫啊，你要对我付出多少，不不不，这一刻当神隐师母分享说，这一刻我全然的体会到上帝是怎么爱我。因为一个正确的婚姻关系是福音的打开，正确的婚姻关系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正确的婚姻关系是我们每个人愿意为对方戴上荆棘的冠冕，然后把那个象征着爱、完全、地位、权力、幸福、美满的这个婚戒戴到对方的手上。所以这个婚约绝对不是一个虚假的浪漫，而是透过你每一天的学习的舍己才能够完成的。我为你们感恩，是因为你们当中就有非常美好的婚姻的榜样，就是你们的牧者、你们的师母，因为他们在一个极度的特殊的一个生命状态当中，以至于他们可以触手可得碰触到这个婚姻的真谛是什么。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婚姻里面， 不是以什么浪漫啊、爱情啊为标志的，是以自律和舍己为标志的。只有当我们进入到自律和舍己的这一个轨道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才真正懂得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意义是什么。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只有当我们明白，哦，原来上帝在设计婚姻的时候，他为了让人明白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他早就把婚姻当中的一个爱的方式已经隐藏在这个丈夫跟妻子的互动过程当中了。我们会发现，如果不学习舍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爱。如果我不愿意去为对方舍己，我根本没有在跟随耶稣。有弟兄姐妹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哦，如果我一直舍己，对方都不改变，我要舍己到哪种程度呢？有没有边界呢？什么时候算是一个头呢？然后我的回答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舍己可不是耶稣给婚姻的命令，而是给门徒的命令。再一次，舍己是给每一个门徒的命令。也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婚姻，不管你今天对象是怎样的，不管你今天是单身还是婚姻，还是已经离异了重组家庭，还是你现在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都只有一个命令，就是舍己跟从他。因为这是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所需要实操的每天的日常。所以今天我们不谈这个，我们只谈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也需要。更何况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这么核心的关系当中，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丈夫爱妻子要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妻子也当顺服丈夫，如同基督顺服如同教会顺服主一样。然后因为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预表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么清楚的一个阐述，我们有异议吗？我们为什么会在说啊，为什么我要顺服那一个男人，他那么笨，他是我的猪队友，然后我如果跟着他，我们家就完蛋了，我的天就塌了，等等等等。每一次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鼓励姐妹们，亲爱的姐妹，你不是不顺服丈夫，你是不顺服神。因为你认为神所设计的这个秩序不够智慧，不够聪明。我觉得这一个我才有分辨善恶的这一个能力啊，这就是从伊甸园所带来的那个老我在作祟，然后我们在撒旦给我们的一个幻象和谎言当中去求爱，去求这个虚无缥缈的一个爱，但是没想到说原来婚姻呢，它是神的秘密武器，它是爱情落实的层面。婚姻负责将爱情的蓝图诠释成代价昂贵的现实，将恋人崇高无比的幻梦理想山盟海誓化为实际，这是神改革人心最有力的秘密武器之一。所以既然如此，婚姻的终极目的绝对不是追求幸福，而是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追求圣洁的生活和关系来荣耀基督。很多弟兄姐妹说，哇，那难道我不信我不幸福的婚姻还可以荣耀神吗？是的，我可以100%的告诉你说，你的婚姻不一定会非常的幸福，因为里面有苦难啊，有各种各样的操练啊，有我们各种各样的从这个罪的捆绑当中挣扎出来的流血的这个过程啊，就像希伯来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在一个非常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幸福感。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定义要荣耀神，这是100%可以实现的。你定义要荣耀神，这是每一天都可以实现的，就是在你的思想言行举止，你的每一个意念的转换当中，你只要选择舍己顺服基督，你就可以荣耀神。哪怕上一秒钟你跟你的配偶 争吵了，然后这一秒钟说，哦，我对不起，我要去跟配偶道歉，我要回到神面前去悔改，不要神了。因为你是透过不断的认识神，不断的成长和改变，然后可以去认识，可以去使人能够透过你的生命可以认识神。所以教育儿女呢，它跟我们的婚姻的关系是有优先秩序的，首先是婚姻关系的一个建造，然后才能为儿女撑起一个健康的金钱的家庭，一个健康的天空，能够让他们在一个金钱的环境当中去认识神。好，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第三个错误呢，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的，我们的错误的教育的目标和理念。因为为什么要重塑这个目标呢？目标决定你的价值，目标决定方法，目标决定你的态度。今天我要问大家个问题，你教育儿女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你希望你的儿女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多人都是虚无缥缈，轻描淡写的说，哦，我希望我的儿女幸福健康快乐就可以了。那我告诉你，现在你把一个 iPad 手机塞在他手里，他可幸福可健康可快乐了，你可以这么做吗？显然不是。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儿女都有期待，绝对不是只是光光幸福健康这么简单而已，我们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期待，但是呢，我们却道不明说不清，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就跟着这个世界卷啊，哇，卷得好厉害，每个人都在拼命拼命的往上爬，我们的儿女呢也怕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我们就给他们各种各样的这个报班，各种鸡娃服务，各种虎妈的产生就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产生了。那这些的错误最可怕最可悲的是什么？就是当一天你的这个教育已经终于登顶了，哇，你登峰造极了，你发现你的儿女已经考上了常青藤了，已经哇赚了大钱了，然后所有的这一切都达成了，然后你忽然发现说，好虚空啊，什么都没有，破碎的关系，破碎的人生，破碎的品格，什么都没有达到你原来以为可以达到的东西。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他在起跑的时候，他在攀登妻子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看到他的妻子搭在哪个墙上，他走投无路，他爬到最顶发现他没有路可以走了，这个就叫做输在起跑线上，就是你一开始就跑错方向，你每跑一步你离神的心意都是远的，你每跑一步你每做一个努力你都离神的心意越来越远。所以今天我要问大家，你知道教育和生命的关系吗？教育有不同的层面，有启发潜能，培养人格，训练技巧，改善生活，但是普世的教育都有一个极大极大的缺失，就是生命的造就和真理的浇灌。可以这么说，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天生脑瘫智障的孩子，你也照样可以教育他，你照样可以带给他生命最重要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就是真理的浇灌，他们照样可以发挥他的生命当中的荣耀神的那一个小小的启动。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他的生命不可以荣耀神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他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不需要生命的造就和真理的浇灌的。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教育的终极目标绝对不是这个成家修身养性，这个什么什么治国叫做什么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哈，绝对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可以能够透过教育把我们的儿女完完全全的领到神的面前，这个是牧养的终极的目标，同样也是教养终极的目标。那我把父母亲职的所有的这一个身份透过我这多年教育这个无论是在神学院的教导，还是我自己在教育儿女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总结，我就总结给大家，我不会每一条的分享，因为每一条分享都是一堂课。管家的身份、牧者的身份、祭司的身份和门徒的身份， 那这几重的身份里面，最最重要的身份是门徒的身份。因为只有我们不断的去效法基督，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儿女可以有效法的榜样。我们不断的去在神面前成长，我们才能够将神的心意彰显给我们的儿女看。所以今天到这一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重新去思考，那我教育我儿女的目标对吗？我平常是真的希望他认识神，并且使人认识神吗？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认识神并且使人认识神，是教育的、婚姻的、家庭的，也是教会的终极目标。每一个人我们都要以这个作为我们的终极目标。那我真的是以这样的目标来养育我的儿女吗？我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努力的带他们去认识神吗？还是说我每天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功课做了吗？小提琴拉了吗？这个球打了吗？身体锻炼了吗？房间收拾了吗？我们当然这些东西是需要去说的，可是你发现你每一天最最纠结挣扎的并不是他属灵生命的成长，而是更多更多的花时间在那些次重要的事情之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悔改能够重新导正我们教育的目标。只有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教育我们的子女，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把我们的儿女领到神的面前。因为教育儿女是一个神圣的呼召，作为父母亲，作为婚姻里面的，它都是一个神圣的呼召和职责。我们相信Marriage is a calling， 就是婚姻是一个呼召，就像单身是一个呼召一样的。你不一定要结婚，真的，你不一定要结婚。那无论你是单身和结婚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为了荣耀神来组建我们的人生。所以如果你今天进入婚姻了，那你就是进入一个神圣的呼召了。那你如果生养儿女了，你也是进入一个神圣的呼召了。那这个呼召和职责是不以个人的意志和社会要求为转移的，而是对上帝呼召的回应，他的目标是远超过满足个人的成就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其间能够透过满足神的心意来做丈夫、做妻子、做父亲、做母亲。每一次我们想要满足我们自己私欲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立时的悔改，在神的面前重新去思考，我到底是在追求什么。我是在追求我自我的满足，还是在追求神的名得荣耀呢？只有这样的一个灵魂的拷问，才能会帮助我们不断地回到神面前，按照他的心意来塑造我们的婚姻家庭和教养我们的儿女。下面我为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我们自己家庭的见证。我是第五代的信徒，那我爸爸家我是第五代信徒，第四代传道人。我的妈妈家呢，我是第四代的信徒，这个第四代的传道人哈。在我的外祖父母他们的父母亲那一辈信主之后，就将自己奉献，边行医边传道。然后到了我的外祖父呢，外祖母呢，他们一样的建立了所到之处建立很多的教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呢，他们被超没家产，因为他们原来是从一个非常殷实的、非常有家底的一个家庭里面出来，所有的家产都被超没，甚至包括他们结婚时候的那个带的那个凤冠霞帔，全部都没有了。只有我的外祖母呢，把一本圣经藏在他自己的内衣里面，就 survive 了，所以他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宝贵。那我自己在读神学院期间呢，有一段时间因为我自己的感情跟男友分手，所以我就破碎的不得了。哇，我就觉得这个失去爱了，失去动力了，甚至我一度就觉得说，那我一个神学生，我跟我的那个前男友两个都是神学生，都是神学生，也没有办法组建好自己的爱的关系，也没有办法活出一个荣耀神的关系来，那我何必还要做神学生呢？所以当时我非常的灰心，一度的想要躺平的状态。有一天我去学校的图书馆，我们 Regent College 图书馆是在地下哈，如果你们有机会在未来去温哥华看的话， 那个图书馆在地下呢，也是很大很大的一间图书馆。我就进去，我就找，随便找了一本，真的是随便找了一本，一点都不夸张。打开我看，哦，为什么吸引我？是因为它的标题是一个 Red Church，就是红色的教会，就是指中国教会史，是一个西方的宣教士所写的。我打开在这一本书的中页，我居然看到了我自己外祖母的照片，然后被称之为 Bible Woman。我当时被就是这个震撼到了，因为我的外祖母早就已经被接回天家了。在我读神学的时候，我怎么会想得到一个已经回到天家的一个老人，他的一张不知道我们自己家庭都没有，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一张照片，会给我这么大的一个冲击？我在做什么啊？我在为了我自己的，对这个幸福和爱的这种需求，我居然要弃绝上帝给我的一个呼召？我到底在做什么？但这个还不是更震撼我的事情。更震撼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结婚的那天晚上啊，到了我的父母辈，我结婚那天晚上呢，我有点想要恐婚，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有点怕，我能不能不结婚了明天？然后我妈妈跟我叠着这个教会的这个第二天的单张，妈妈很有智慧，她说可以啊。如果你清楚明白不是神的心意，你当然可以，你不用担心我们会丢脸，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你的一生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去寻求上帝的心意。他把神的心意搬出来，我怎么敢呢？然后这个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讲了一个见证，她说：“你知道吗？在我结婚的那天晚上，因为我的父母亲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父亲在劳改营，我的外祖父母。”把他们最小的女儿嫁进劳改营，为了要这个扶持这一位年轻的传道人，为了要让他在内地有一个家，然后这样的话呢，他是因为他不是一个这个作奸犯科的人，所以有一段时间的政策就是说，如果你在本地劳改营的这个本地有一个家的话，你就可以每个月放假2天。所以我的外祖父母听说。哇，他们的这个牧者，年轻的传道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鼓励他们自己的小女儿说：“对，你应该持守你们的这一个感情，所以我们同意你嫁进去。”所以我的母亲就嫁进劳改营，这个是在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他们的爱情忠贞如此美好。他们是对上帝的爱情如此的忠贞和美好，他们这么年轻的情况底下，他们怎么会知道说，当他们立志要彼此相守之后，我的父亲是从抓进去到释放17年的时间，我的哥哥姐姐们都是父母亲，这个父亲在劳改营的出生的，然后我妈妈跟我讲说，他结婚的那天晚上，他的母亲就是我的外祖母。跟他说：“闺女啊，今天开始，妈妈把你交在我所敬拜侍奉的神的手中。因为你出去以后，隔了这一道门，妈妈就再也看不到你。你跌倒了，你哪里破了，你伤心了，你流泪了，我没有办法保抱你，没有办法为你擦干眼泪。但是我相信我所侍奉的这一位神。”他是以马内利，必与你同在。他能够牵着你的手度过高山低谷，甚至是死荫的幽谷。所以，我把你交在他的手中，你一生一世要侍奉耶和华，要紧紧的依靠他。然后，我妈就在我结婚的那天晚上，把她的妈妈在她结婚的那天晚上说的这番话跟我说。我当时痛哭流涕，因为我是。深深的体会到，就是原来我们的恋爱婚姻，绝对不是满足我们自己一己私欲对爱情的那种渴望，为了要自我的荣耀，或者是要自我的去这个追求，除了他的国和他的义之外，想要满足我们一切的东西。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桩婚姻，他们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在我父亲，这个晚年的时候，他跟我们做儿女的说过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 将来到神面前，我给大家看一看我父亲的手稿啊，这是他80多本解经书，一笔一画写下来的。那他真的是神忠心的仆人，他的一生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就是这个敬虔的在神面前去无论是悔改也好，重建也好。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从劳改营被释放的时候，他有17年的时间他自己是软弱的，他有地上的工作，他在教会的带领是非常非常叫做 minimum， 就是最少最少的。所以他曾经跟我们做儿女的说，你知道吗，有一天回到天家，你妈妈的奖赏要比我大，因为他善尽己职，把你们几个儿女完全的引到神面前。在我自己最软弱的时候，他没有离弃我，在我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牧养过程当中，他虽然比我有恩赐，但他完全的舍己支持我啊，在我的背后。所以无论我做多少事情，我相信你妈妈得到的奖赏是最大最大的。今天我想要把这个见证带给大家的原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我们成为我们家庭的第一代信徒，把我们的信仰扎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把我们的神传讲他们在我们身上的美德一代一代的传扬到我们的子孙万代。因为其实教会几千年来的教会的传承，不是透过这一个我们向外去传福音这么简单，而是透过福音落地在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教会当中，才能够真正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是我的小女儿她所写的一篇文章，叫做我的梦想。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经过她的同意哈，她里面呢谈到了几件事情，就是他说这个我的父母对他孩子的生活产生难以置信的巨大影响，他们没有得到报酬，但我决定确信养育子女是世上最复杂最艰难的工作。他们让我了解到，无论你做任何事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做，并且你必须全心全意的去做，否则没有意义。他们是了不起的父母，更是了不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梦想是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我们非常的惊讶，我们的小女儿她13岁啊，写的这篇文章。然后她最后的一段非常重要，她说最重要的是，我的父母亲教会我们人生的头等大事是认识神，并且使人认识神，就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认识神并且使人认识神，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荣耀神，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认识神，这就是荣耀神了。而终极的方法是什么呢？做主门徒，并且使人做主门徒，没有第二种方法。除非我们自己做主门徒，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使他人做主门徒。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先开麦给大家有一些提问的时间，然后我最后再为大家做祷告。
珍儿姐你好，我是安妮，虽然你不认识我，但是我很认识你，因为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听了5、6年了，然后把你们的节目从2012年。之前的全部翻出来听，对，所以对我的信仰的路上，都是你们一直在陪伴我，现在也是每天早上我都会听你的那个真爱世界，还有那个真爱住我家，对我们帮助很大，谢谢你，
感谢主，
然后
是神给我的荣幸，
我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报您的那个婚姻辅导的课程，需要什么条件？
OK， 我的这个不叫婚姻辅导，我们其实是一个门训课哈，我们是以教会为单位的，就如果比如说进阶教会想要做这个家庭施工的这个婚姻门训呢，我们是陪伴每一个教会一整年的时间。然后我们每个月一次，我们有这个课本，有视频，然后我们每个月呢，有大使，不同的这个大使上来带领大家一起上课。所以 我为什么不做跨教会的？就是因为我深信，只有在同一个教会委身，才能够真正的生命成长，然后才能够真正的这个有支持。每一个小家庭都需要在教会神的家当中，才能够彼此的扶持和成长。所以，我们呢，现在的这一个服事的教会，就是到明年3月已经有在 waiting list 上。就如果进阶教会想要参与的话呢，我们可能3月有一个 waiting list。然后我们每年是有2期，就是3月启动一批，9月启动一批，就看我们的大使有多少。那我们的大使是怎么呢？就是大家受训完之后，因为我们是门训的方式，只要你完成课业，然后夫妻两个都有共同想要参与的这个心，除了在本教会带领之外，也可以反过来成为我远东家庭事工的大使。所以我们会越做越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个每个人的服事学习之后，都可以再回来参与做带领，然后都可以成为门训他人的一个老师。所以如果这个刘洋牧师和神隐师母他们也觉得好的话呢，你们同工可以商量，就是看是不是可以进行为你们同工也进行一个为期1年的婚姻的门训。那这个婚姻的门训其实就是整全的来看上帝对婚姻的心意，而且我们的这个整个门训课程是以福音为中心的，就是我们不是婚姻辅导，不是那些。就是技巧类的，我们是完完全全的专注在神的真理之上，然后是以使命为目标的，就是我们鼓励各种各样的婚姻的这种情况都可以，我们自己先成长翻转，然后透过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配偶家庭，然后再祝福教会，成为别人的带有使命感的来建造我们自己的婚姻。那所以我们的。整个做法就是以教会为环境，以福音为中心，以门训为方法，以使命为目标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蓝图。如果你们因为刘牧师有我的联络方式，你们自己同工如果有这个心意的话呢，可以再跟我联络，然后我们可以去商讨，就是接下来能够怎么样的去安排。
好，谢谢您的回复，上帝祝福您。
谢谢 Annie，神也赐福你。
啊，林博士您好，啊，您能听见吗？
可以。
哎，你好啊！首先，我今天挺激动的，我感觉啊，虽然说我只听过您的一期节目，就是刘洋大哥摄影，就是您采访他们那期，因为本身我自己也是主持人出身，所以说我对主持还是比较敏感的，就是首先就是当听到开场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主持人很亲切、很亲和，但是听到后面的时候，我就逐渐发现，太不简单了，就是，不仅是很有见地，而且很有生命，并且就是，其实刘洋大哥、摄影姐的故事，他们的事迹，我非常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就那个访谈是一个非常整全的，好像把神在他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计划铺展开来，然后您跟他们的这种交流和分享，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才是主持人应该有的样子，他不只是穿金引线。对，所以说当时我就印象很深，没想到今天啊，因为我儿子4岁，虽然这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很教育儿，他也现在比较的有自己的想法，经常跟我们有些矛盾，然后也正是一个比较苦恼的时候，所以我今天就冲头进来听，然后没想到正是您的分享啊，对，我首先表达一下我的这个心情啊，对，然后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很好的，至少解决了我一个很大的误区，我觉得我自己就完全在的这种误区里面，就是被这个世界的这种卷的这种教育子女的理念，包括婚姻的这个关系，其实都没有很认真的，包括自己的这种信仰的生命，没有很认真的去对待，所以说我觉得是醍醐灌顶的。然后特别是您讲到就是您在结婚前夜的那个故事的时候，把这个故事铺展开来之后。我觉得这比我看过的任何一个电影都要精彩。我觉得神真的是一个最好的，这个导演啊，就是啊，所以说，没想到，就今天我感受到，就您真正的厉害的是神在您家庭家族当中的一路的这种带领啊。然后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就是因为我们 教会啊，我们教会，然后最近呢开始就是稍微重视主日学这块，也有一些弟兄有些姊妹吧有热心，但是在主日学特别是青春期孩子的这种上课当中啊，他们会发现就是这个就效果非常不好啊，孩子们也不太愿意听，也比较叛逆啊，然后呢好像都是一厢情愿在讲，然后呢他们也把一些就是上课内容包括可能是一些其他的现成的资料啊，给一些有系统的东西，包括可能是一些外华人的一些东西可能给我看，然后因为我本身我现在是做青少年的这种口才教育，也接触青春期的孩子，所以说呢我看了他们的这特别是他们上课的这个内容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内容太深了，而且就是没有真正的就是我觉得我能想象到这课上的是非常枯燥的，就像在布道一样，或者说是在做一个讲座啊，我觉得这没有真正的就是以孩子为主体去翻转这个课堂啊，解决他们这个青少年青春期的时候真实的困惑啊。然后我另外一个弟兄他的看见是他觉得孩子他们眼里无光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庭啊有问题啊，父母没有做好一个见证。对，所以说就是我们想为就是因为教会的姊妹说他们没有这方面专业人士，我们想为这个教会的主日学做些什么，但是好像又无从开口，无从做起。我明天会去教会去具体去听他们主日学到底怎么上课的，也可能也会给他们一些修改的建议，但这块的话确实也缺少一些指导，缺少一些经验。所以想就问你，就是青少年的这个主日学这块应该给他们以什么样的目标啊，然后什么样的方法会比较好一点？
首先回应弟兄，你声音非常好听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声音啊。然后你的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教会现在普世教会的问题，就是青少年事工本来就非常的难做。那通常我们看的是片段型的，就是我们把它分块来看，儿童、青少年、成人这样。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塑造它是持续性的，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呢我们虽然要去处理一些片段性的一个问题，但实际上也要有长远的一个考虑。青少年的问题他的的确确跟他的家庭、父母亲还有家庭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我的第一份侍奉就是 Youth Pastor， 就是在我自己在加拿大读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在教会里面做 Youth Pastor，然后那些孩子们大概 99% 的问题都是跟他们父母亲的问题有关。的确我们想要去协助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不能够忽视他们家庭的一个环境，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一步做到位。那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一步一步可以开展的一个事工计划。对于青少年来讲，其实他们不是抗拒神学，不是抗拒思考，他们是抗拒和他们的生活没有关联的思考神学，大家明白吗？所以实际上我们作为就是说牧者也好，想要扶持这些年轻人，我们就要去思想说青春期的人最关心什么，比如说爱情，比如说这个性方面的这个话题，比如说人活着为什么的话题，因为他们要开始思考人生，开始独立于父母。比如说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做成就，比如说这个人为什么要学习等等哈，就是好多的一些跟他们的生命这个阶段最关联的话题，是我们每个带领的人自己先要去学习的。我们自己先要有非常清楚，毫不含糊的，毫不犹豫的答案。我们才能够很坚定，但是同时呢又能够理解体谅他们的这一个处境的时候，能够跟他们产生有效的对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抱着我们想要去教导他们，硬塞给他们的这一种心态，在青少年的事工里面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他们建立一种对话的关系，然后帮助他们学会思考，帮助他们学会学习，包括帮助他们学会跟神建立关系。所以甚至就是说一个青少年的一个主日学，我们可以让我们今天来查考一下上帝对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刚刚今天讲的这个婚姻，这个圣经里面哪几段说到了婚姻，然后你们觉得是怎么样的， 以一个开放式的这种方式，当然对牧者的要求很大，但是我鼓励的就是每一步每一个这个步骤是需要放在一个更整全的事工理念里面。那我通常会鼓励一个教会，就是先不要着急去整理，比如说少年儿童事工啊，青少年事工，老人事工，能不能够先整理我们可以控制的，就是婚姻事工。因为我深信，如果一个教会先把这一群正在同工的弟兄姐妹的婚姻重新扎实在圣经的真理之上的话，你会发现后面其他的事工的开展可以事半功倍。就好像刚刚玉东弟兄你分享，你说你自己其实无论在婚姻和子女教养上都挺卷的，但是你现在已经是境界的同工，所以他很显然就是说表示说我在我的这个信仰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断层，那我能不能够协助我教会里面已经服侍的这一群人先把这个断层补上，我先可以扎扎实实的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基督徒。我昨天晚上在我们的结业典礼里面有一位这个也是内地的一个传道人，他就分享说他们教会因为首先选了一批来参加门训嘛，因为我们每一次不是无限制的，我们只有七对夫妇，因为我要让他们产生有效的团契和紧密的一个同工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这个给无上限，人数是有限的，所以他们就选了七对出来。然后他说这一年下来之后呢，他们这七对和其他没有参与的仍然是教会的同工的弟兄姐妹有天差地别的一个区别。他说最大的区别就是对真理的理解，真正的明白了上帝这个在教会当中的心意，在不同的年龄层，然后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人生的一个心意是什么。所以我的鼓励就是你们要有一个整全的一个事工的思考，但是也要有一个初步的这个步骤可以同时进行，比如说能够有边学边带哈，然后还有就是我有好多的课程，像青少年培育与辅导都是网络上可以听得到的，完全都是免费的这些课程，去了解青少年青春期的人他们需要些什么，然后再从那一个切入点出发去给他们一些有趣的一些的这个话题，让他们可以参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让他们成为学习的主导，而不是就是赶鸭子上架或者是填鸭式的这种教育方式。就这些都是很好多的这个理念，但是我能够带给您的一个建议就是先去思考你们教会目前最容易做出改变的一群人是什么，然后从这个切入点开始，就是不要给自己跨越式的这种思考，从可做的事情开始做起，那你们就会发现说虽然看起来是没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好像没有一时间就解决了问题，但是它却解决了长远的问题。所以我会鼓励每一个教会都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从问题的最核心开始来重整一个教会的这个生命的状态和学习的氛围。谢谢。我想补充一句，就是我真的是非常的喜爱你们的刘洋牧师和沈颖师母，因为他们二位的生命是真的是我们众人的榜样，正因为他们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是非常像提纯一样的，他们是精精，就火炼过的精精。我现在就是常常会把沈颖师母在我采访他过程当中说的那一句话呢带到我的很多的课程当中去，鼓励大家去分享他们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就是沈颖师母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其实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是比死亡更可怕的，神要让我看见的，所以呢他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可以看见，让我可以突破。所以你们是有非常非常好的牧者在你们当中，所以要挖掘宝藏一样的把他们给这个，当然我也相信这个他们是挖不空的，所以我会非常的 很为你们的教会感恩，然后你们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更加的是需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知道神的福音的牧者来带领你们，有一个更深刻的看见洞见，然后才能够把你们各自的教会各自的小组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完完全全的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我再次谢谢刘牧师和师母给我这样的荣幸可以服侍大家。
嗯，